美財長評經濟狀態，分析指回避通脹有前因，耶倫指油價仍具飆漲風險，專家有計。俄羅斯在烏克蘭前線逃亡嗎？經濟惡化，中共政權坐在火山上，巴菲特再出手狂掃西方石油股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做法势在必行，业界担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美国财长耶伦11号强调，美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并非是无法避免。分析指出，即使经济无法避免下行，美国仍会极力选择消除通胀，这个背后有深层原因。耶伦指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十分强劲，因此保持目前的经济势头仍然是很有可能的。在最近的劳工部报告中，政府部门发现有几十万个新增劳动力加入求职市场，这个能够弥补一些职场出现的短缺。行业表示，虽然一些人仍然处于积极求职的失业状态，但是这个可能昭示着美国劳工市场的复苏。耶伦对 CNN 说，长远来看，如果通胀不受控，劳动力市场亦无法长期稳定，他认为美国的经济仍然有就业作为非常强劲的驱动力，并不符合衰退的定义。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美联储的立场是为了对抗通胀，不惜经济硬着陆的代价，原因是历史上已经有教训，因为这个是1980年代初期那个大通胀时代的教训，就是如果没有彻底将通膨拉下来，而是让通膨还维持在高位的话，这样会出现通膨预期心理，大家都认为将来接下来都会有通膨的存在，于是工资和商品定价只好扶摇直上，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会有通膨，我就涨价，我涨价，你涨价，大家都涨价了，结果果然有通膨，这个通膨就会没完没了，所以呢，一定不能够让通膨持续一阵。这个持续状态本身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的就好像火一直在燃烧一样，没完没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他认为经济下行的趋势是必然的，关键是怎样定义这种情况是否严重。下滑我觉得是必然的，只是说怎样样叫严重下滑，这个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所谓的经济衰退是只要连续两季那个经济都下滑就叫经济衰退，对吗？那我会认为说，事实上现在经济衰退的风险是很大的了。他表示，现在国际上存在很大的去全球化风险，那会改变企业的全球布局，而且市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内需亦会下降，一方面经济下滑的时候人们会比较不太愿意去消费，那内需市场会下降，那另一方面是说，在世界各国范围很多国家的通膨比较严重，他们的人民亦不太敢去消费，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影响到出口。美财长耶伦表示，欧盟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可能令美国油价在冬季飙升。专家分析，不能够永远依赖侵略国家的能源，欧洲有能力转型，明年的冬季应该不会太冷。华盛顿时间9月11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今年冬天欧盟将很大程度上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此外他们还将禁止向俄罗斯提供油轮运输石油服务，这有可能导致油价飙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俄乌战争现在没有准备和谈的迹象，是想拖到冬天，欧洲国家就会陷入困境。九月份欧洲已经很冻了，整个世界的油石、油气供应都会受到限制，很紧张。美国同时希望提供给欧洲额外的天然气和石油，同时还因拜登政府绿色能源政策，所以油价很可能会上涨， 石油天然气和燃油、汽油价格都会上涨。在被问及美国人是否需要担心油价再次上涨时，耶伦说这个是一个风险，我们正在制定价格上限，试图解决这种风险。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认为，能源本身是非常致命的东西。这段时间中国和印度的进口就已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实际能源制裁并未产生很大的效果。他向希望之星分析，能源制裁还需要其他盟国的配合，除非欧盟有其他的石油来源作为替代。第二是其他美国盟友，当然中国不是盟友不会配合，关键在于印度。这些对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的国家是不是能够配合美国一起做相同制裁的步调，那可能是美国用能源制裁俄罗斯是不是能够获得最后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耶伦还说，我们的价格上限提议既为了减少俄罗斯用来支持经济和打这场非法战争的收入，同时维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亦将有助于压低全球油价。因此我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点，以避免未来油价飙升。宋国成认为，美国是希望能够通过价格上限设定来减少石油所造成的冲击，但很多情况决定于整个国际市场本身的供需机制，另一方面是输出和输入国家之间的议价过程。当然中国一方面自己石油消耗量亦非常大，但它这样的廉价超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战略意图？是不是要储油备战呢？或者是借机瓦解美国这个能源制裁？这个背后都有它可能的一个政治阴谋和盘算。谢田指出，现在中国大幅度增加购买液化天然气，中共再转卖，让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从中发财。不管怎样讲，欧洲今年冬天会非常难过，美国人恐怕亦会看到取暖账单和汽油价格上涨。9月8号耶伦曾表示，由于欧洲能源和经济危机加深，他对全球前景感到担忧，美国正采取行动增加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宋国成分析，能源制裁肯定令欧洲今年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但相信欧洲能有替代的办法，比如烧煤、启动核能发电等。以欧洲的实力，在最短速度内用绿色能源取代石化能源并非那么困难，需要经过一个阵痛期，但是欧洲必须转型，依赖一个侵略流亡国家的能源那永远得不到。很多欧洲国家开始觉醒，说将来要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甚至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个依赖性本身就是致命伤。宋国成强调，明年欧洲的冬天应该不会太冷。乌克兰从9月6号开始的反攻已经取得出乎意料的结果，对俄罗斯的东北部防线进行了剪压。乌克兰军事首长扎卢日尼宣布，他的部队在11号内重新夺回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远远超过俄罗斯自4月以来取得的面积。对于俄罗斯部队的溃败，克里姆林宫令人难以置信的称之为重组，咁表明长达7个月的战争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学人指出，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无疑让俄罗斯最高统帅部措手不及。半岛新闻指出，目前已经有几十个城镇与村庄被逃亡的俄罗斯军队放弃，很多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在乌克兰的反攻行动中，美国提供的新型反雷达导弹、通讯系统和防空导弹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乌克兰方面亦采取了多种佯攻战术，让俄罗斯措手不及。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乌克兰人故意从攻击部队中减少重型武器，据称在巴拉克利亚的初步突破只涉及15辆左右的坦克。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诡计，让这次袭击看起来似是一次佯攻，而俄罗斯高级指挥部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在某一阶段，乌克兰部队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追踪冲突的开始 分析师被迫每小时重新绘制地图。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希海代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军队很快能够越过顿涅茨河，进入卢甘斯克州北部的斯瓦托夫和北顿涅茨克等城镇。德国布莱梅大学的俄罗斯专家尼古拉·米特罗恩对半岛电视台说，他认为这次的成果是喜人的，但俄罗斯的撤离亦可能是该国四月份撤离基辅的翻版做法。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在基辅的决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造成人力和军事装备的严重损失。俄罗斯国防分析师尤里·费奥多罗夫在新公报发文指出，很多俄罗斯的战斗力缺乏训练，后续供应不足，而前线的军人无法得到替换，这样造成严峻的危机。中国房地产爆雷、银行爆雷、极端气候与防疫清零等导致财政困难，特别是地方财政面临破产。大陆消息指出，为了创收，仅河南省一个月就开出74万张罚单，罚款 1.5 亿元。有经济学家此前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年的情况仲在恶化。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克莱尔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梅根格林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中国经济正深受三个 D 的冲击，即是英文的债务、疾病和干旱所威胁，这些因素可能对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格林认为，冲击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债务，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这一次却在房地产行业集中爆发。他引述英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指出，房地产业占中国 GDP 的约 20%至30%， 占家庭财富的 70%， 占地方政府收入的 60%， 占银行贷款的 40%。 目前中国房价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大量购房者为了抵制未建成的房产，开始拒绝支付抵押贷款，30多家房企出现了国际债务违约。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家庭可能因房地产崩盘陷入赤贫并负债累累。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这个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火种，中国金融业将不得不面对巨额坏账，资产质量下降，银行倒闭，百姓存款打水漂，引发的是更严重的危机。中共清零政策同样对经济产生重创，而历史性的干旱使长江的汛期水位达到186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格林写道，受干旱影响的六个地区去年生产了一半的中国大米产量，这个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政权眼睇危机四伏，经济衰退伴随社会动荡加剧。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样结束，边个都不敢讲。根据西方石油公司的公开消息，巴菲特旗下的帕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再度增加对该企业的持股比例，目前的百分比在 26.8%。 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巴菲特花费超过56亿美元购买西方石油股份，作为在美股动荡期的主要压注。目前巴菲特的公司对西方石油的持股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自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巴菲特明显地加快了买入西方石油的速度。在三年前，巴菲特首次对这家企业进行投资，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这家企业的管理方式很正确，这个有助于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上个月，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授权巴菲特旗下的公司购买 50% 的西方石油股票，当局赞同这笔收购不会损害竞争的讲法。近期以来，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创下10年来的最高点，年内涨幅达到了 127%， 市值超过600亿美元。在加仓西方石油之际，巴菲特仲在不断抛售比亚迪公司的股票。自8月下旬以来， 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抛售了300多万股给阿迪的股份。搜狐网报道说，市场认为巴菲特做出这个举动，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比亚迪在未来的增长已经见顶，后续难以保持高增长态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